啊，十三节的第一个字是他，对不对？他一字你就看见他从高天是否进入我的骨头啊？十三节，原因第十四节，我的罪过的恶是他受所绑的，都是他，所以他就从这些苦难里面认识一件事情，这个问题虽然是仇敌在哪里做，敌人在哪里做，但是是他在做，是神，啊，他已经看见了这些苦难是来自神的，所以最后先知就有祷告，啊，你看二十节就先知祷告，所以在这个恩典里面，哀歌里头有四个方面，啊，或者有四个主要的人物，一个就是神，第二个就是先知，啊，先知有许多的话。第三方面就是以色列或者说耶路撒冷或者说西安，这是一方面。第四方面就是巴比伦嘛，就是他们的敌人。四方面，所以你看他先知一直从这四方面来讲，啊，四方面来讲。今天所以我们回到第二章，我们今天在读第二章，你就看见第一节，主何竟发怒，你看这是说到耶和华了。为什么主发怒？他使黑云遮蔽西安城，西安城是第二方，啊，他这里还没有说到敌人了，就是神在那里做，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，本来以色列是很高了，属天了，为什么以色列会属天呢？那就是在以色列在西安有神的居所，在耶路撒冷有神的圣殿，天上的神是住在他们的中间，好，所以他们就很高，但是现在他们是从天上扔到地上来，一塌糊涂了。在他发怒的日子，这个他又是指的神，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了，因为诗篇告诉我们，天是神的座位，地是神的脚凳了。啊，这个脚凳是在西安山，在耶路撒冷，神不纪念，他的脚可以不放在这个耶路撒冷，不放在以色列人中间。第二节，主贪恋雅各的一切祝福，你看这里好像没有说到敌人啊，就是说到神和雅各的关系，雅各就是以色列的，就是说到神和西安的关系啊。并不顾惜，这就是神在管教的时候，神不会人手的。我们在读希伯来书说，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神是一定要管教，要达到他的目的，这是神做的。他发怒，寻复犹大民的宝藏，是犹大这个国家，他有一个宝藏。就是使敌人不能够打进来，怎么来防备的？但是这个宝藏已经屈服了，是谁屈服的？是他，他不说敌人屈服的是他，所以这一下就回到神的面前去了。我想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从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来看，从教会来看，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也是四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那就是说我们的神，他是主耶稣，这是这一方面。第二个方面，就是我们自己啊，就是我们自己，在当时就是耶路撒冷，就是西安。第三个方面，他们当时的敌人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遇见的许多人事物啊，遇见的许多人事物啊。第四个，先知。那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，所以圣灵罗马书第八章的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也是这四方面。但是先知他看见这些事情领导以色列以后，他很清楚，他不是去看敌人，权柄不在敌人的身上，是在神的手里，所以他很清楚，他就看得出。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问题，我们很少，我们是看到主身上去啊，我们都是看人啊，
今天你说一句话得罪我，好了，那我就把你记在我的心里啊，好了。这就是我们，如果神要是我们有亮光有启示，我们就看见不看人，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不看人，我们要看谁？我们要看谁？啊，我们要回到神面前看神。这一个是蒙拯救的路，这一个乃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道路，就是我们不看人，不看人事物，我们乃是看神。下面他使这宝藏弹倒在地，他辱没这果和其中的首领。你看都是他，神在哪里做的？第三节，他发烈怒，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。脚的意思就是能力。你知道羊和羊打架是用脚打，脚就是指的能力，或者指的他的权势。神把他完全砍断了，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。右手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尊贵，代表权柄，代表祝福，所以按手都是用右手去按手，代表尊贵的，代表权柄的，代表祝福的，是把这一切都从以色列拿走。所以以色列人不再尊贵了，不再有能力有权柄了，神也不再祝福他们。他像火焰四围喷灭，将雅各烧毁。那就是神在他发烈怒的时候，那就是像火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你知道神是用火来审判啊，神是用火来审判我们。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啊，第13节，你看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啊。神会做一件事情，神在我们身上要洁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感觉说在我们身上是火在那里烧，我们觉得是火烧，因为神只能借助火来进行。如果今天神能够借助火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工作，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到火府里去啊。所以最后神不再用水来毁灭这个地，乃是用火。所以我们在彼得书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都要被火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火烧去，那是神整个以后地神都要审判，乃是用火不用水。所以这都是提到火的问题。第四节，他当弓好像仇敌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，将越人眼目的进行杀戮，在西安北信的帐篷上倒吐他的愤怒，像火一样。这都是神在那里做。这个右手举起来不是祝福他，而是审判他啊，审判他。第五节，主如仇敌喷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，就是他们建造的华美的宫殿，神把他们完全毁灭了。撤回百姓的宝藏，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苦号。宫殿没有了，宝藏没有了，犹大民完全没有能够保护他们的，一切都暴露出来，敌人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他们就在那里悲伤，在那里苦号。这一段是说神怎么坐在以色列人的身上，雅各的住处西安。下面第六节，他强取自己的帐幕，好像是园中的窝棚，毁坏他的聚会之处。耶和华是圣洁而安息日，在西安都被忘记，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。这里啊，就给我们看见神连他自己的圣殿吃都不顾了。前面是说到以色列人的宝藏， 以色列人的宫殿是说审审判，连在这里审自己的帐幕，神都强取了，不顾了。毁坏他的聚会之处啊，这里叫聚会之处，所以有的人就认为我们去做礼拜的地方不应该叫礼拜堂，应该叫聚会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只是一个聚会的地方啊，也不能叫他做教会啊。所以在那里啊，以色列人他们有聚会的地方，他们也可能就在圣殿里面，神就不顾了啊，神完全把他拿走了。耶和华是圣洁和安息日，我们知道每一个七天有一个安息日，圣洁就是神所规定的一切的节日啊，比方逾越节、收割节、收藏节。逾越节我们都知道，那是神要一些人守的，是1月14号，他们的正月十四号。以后紧接着就有收割节，收割节有完了，就有祝棚节，就是收藏节。而且在7月1号开始又有节日，比方7月10号就是赎罪日啊，都有。就是这里啊，我们就看见神就规定了他们有很多的节日，现在神都把这些拿去了，安息日没有，节日没有了，神不顾这一切了，在西安都被忘记了啊，这些没有人去守了，也不可能再守了，因为他们都被掳走了，掳走了。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，君王和祭司应该都是受膏的，君王都是受膏的，祭司也是神规定的，因为祭司体系亚兰的后裔。但是这些神都不顾了，就是所有在地上侍奉神的事情，神可以使他断绝停止，神可以不顾了。在神的管教的时候，在神发怒的时候，神不顾他。第七节，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，不要献祭了。你知道献祭，我们知道有五种祭，我们读过利未记，燔祭、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、平安祭，神都不要。献祭的意思是为了在神的面前，一个是承认自己的错罪，一个献祭是为了让神的心意满足。燔祭啊是全部献的，是神心意满足，也就是我们借着献祭敬拜神，神都不要了，你的敬拜我也不要，你的感谢祭、平安祭里头有感谢祭我也不要了，神都不要，不顾，祭坛都不要，神不要了。就是神的审判是很严肃的，神憎恶自己的圣所。你看圣所啊，我们知道圣所就包括至圣所在里面，那里有金灯台，有陈设饼的桌子，有香炉，里面还有神的约柜，还有圣所，神都憎恨，这些都不要，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渲染，像在盛会的日子一样。本来以色列人的盛会是很热闹的，现在是敌人进去了，敌人进去了，他们不是在那里过圣节，而是在那里喧闹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连自己的殿神都不顾了。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就告诉我们，这一切神都就都让它过去了。所以今天神的殿不是外面的东西，不是地上的东西，那个时候这些只是一个婴儿啊，哥林西书告诉我们，那些只是一个婴儿，就是以色列人的圣殿不过是一个婴儿，是地上的东西。 所以保罗说一句话，那个能够见的是暂时的，不能够见的是永远的。所以今天就回到属灵的敬拜里头去了，属灵的侍奉里头去了，而不是只注重在外面。这是很可惜，今天很多基督教的团体、基督教的做法都是注重外面，而不是注重在里面。很多的做法都是在外面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而且他们就没有看见外面的是已经不做工。今天我们的大祭司不是在外面选一个大祭司，乃是基督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大祭司。今天我们不守安息日了，那么今天还有人要守安息日啊。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，主就专门选择这个安息日啊，就要在安息日治病啊，救他的门徒就是在安息日把麦穗搓来吃。你看，就是选择安息日啊。法利赛人就是来责问主耶稣安息日的问题，主耶稣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。所以这一切从那个时候起啊，我们就看见开始有时代的转变，神不再着重这个问题。第八节，耶和华定义撤回西安的城墙，他拉了准绳，不将手收回。准绳就是代表审判啊，绳子都是为了测量 measure， 所以就是为了审判。圣经里所有的 measure 都是为了审判，就是代表审判的意思。定要毁灭，它是外壳和城墙都悲哀，一同衰败。第九节，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，就是它的城门已经没有了。我们知道西安上面有一座城叫做大卫的城啊，也叫大卫的宝藏，都没有了啊，在这个城上都没有了。主将他们的门栓毁坏折断，门栓毁坏了，这个门永远不能关了，敌人可以随便进来了，没有保障了。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烈火中，灭外邦人是没有律法的。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，神把异象封闭起来，不让他的先知再看见他的异象。第四节，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，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，腰束麻布。扬起尘土落在头上，就是他们在卑微的里头，在灰尘的里头，这是表示在神的面前他们谦卑了啊，原来不谦卑，现在在神的审判的下面，他们低下头来谦卑了，把头是放在泥土的下面，尘土的下面，腰束麻布，这是表示他们悲哀的意思啊，悲哀。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自定，处女的意思都是指的人民的意思，垂头自定，好像已经毫无办法，因为经过神的击打，毫无办法，一切完了，好像他们的宗教也完了，他们的政治也完了，经济也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他们的前途也就完了。十一节开始就是说到先知的忧伤，先知的忧伤。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，我的心肠扰乱，肝胆涂地，都因我众民遭毁灭。耶利米这个先知是从开始传达神的话要他们悔改，就看亲眼看见他们不悔改，亲眼看见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，亲眼看见这些人民受到这些苦，是亲眼看见的，所以他为他们难过。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，孩童和吃奶的在街上发昏，意思就是说不是在家里，而是在外面，他们是寻找，因为吃奶的要寻找奶啊，孩童因此要寻找吃的东西啊，但是在那个时候没有，所以后面我们要看见妇人还要吃她的自己的孩子， 因为那个时候饥荒啊很厉害，在那个时候。那是十二节，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，好像受伤的，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，对母亲说：“谷酒在哪里呢？”这个谷酒中间要加一个点，因为原文是中间谷和酒是两回事情，不是谷酒一样，不是酒，那是谷就 corn 跟 wine 才分开讲，啊，是两回事情。那么中文把它翻成谷酒，谷和酒，实际上他们当时吃的是麦子，啊，麦子是他们的食物，粮食。没有，啊，没有，在哪里？因为他们已经过昏了。十三节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我可用什么向你们证明呢？我可有什么与你相比较呢？西安的民啊，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，好安慰你呢？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，谁能医治你呢？如果一个人的伤口像海这么大，就根本没有办法能够把它封闭起来，谁能够医治啊？这是先知在那里叹息。十四节，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。我们在读耶利米书，我们都知道那些先知都是说的假的异象、假的预言，害他们，并没有显露你的罪业。那些先知并没有告诉他们，你们已经得罪耶和华，有罪了，你们要悔改，没有这样告诉他们，只是说些假的异象，比方说巴比伦人不会来了啊，再过两年你们的恶，巴比伦的恶就要折断了，这都是他们说的话，那都是假的。使你被掳的归回，没有显露你的罪业，使你被掳的归回。如果显露你的罪业，应该是显露你的罪业，然后才你的罪被掳的才能归回。但是呢，他们却为你建虚假的末世。后面这一句话要这样翻译就更好，和因此是要加三个字的，和后面加三个字，因此是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啊。他们建了虚假的末世，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，如果我们加上因此，就是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，就清楚一些了啊。这些假意象就是使你被赶出本境，就是把你掳去了。如果他们把你的罪业显出来，你们就不知被掳了啊，就没有这一场祸了。十五节，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打，就是旁边见了他们的人，路过这里的人都在那里喝掌。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：“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，称为全地所喜悦的，就是这城吗？”哦，原来这一个城是这么美的，是全地所喜悦的，原来是这样。哦，就是这个现在破烂的这个样子吗？颠覆的样子吗？所以我们在读第一章十二节的时候啊，你看先知就有话了：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、啊，这事你们不介意吗？你们要观看，你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？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，是我所说的。这是他在那里做见证啊，对那些过路的人啊，那些人是向他们泼掌啊，那些人像嗤笑他们啊，向他们摇头啊，他们就自己向他们说：你们看见这一切，那是神在那里审判我，是因为我们有罪。十六节，你的仇敌都是向你大大张口，他们嗤笑又切齿说：我们吞灭他，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，我们亲眼看见了。十七节，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，应验了他古时所命令的，他群服了并不顾行，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，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所定的要毁灭犹大，毁灭耶路撒冷，毁灭西安，是定的。 而且他是应验了古诗所命定的。我们知道在生命记里头啊，摩西早就说了这样的话，在生命记里头，如果你们听他的话，摩西讲的祸，讲的福的事情啊，什么时候给你们祸，什么时候把福降在你们身上。你看我们可以把生命记啊，我们读一遍生命记第28章，我们从第一，我们先读第一节和第二节。好，那么第一节第二节，然后我们读第七节，一节二节七节。好吧，请姊妹读一下。
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遵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第七节，仇敌起来攻击你，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。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，必从七条路逃跑。
好，现在我们再继续读第四五节。四五节读完以后呢，我们读25节，从25节我们读到29节。
生命记第28章15节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遵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第25节，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，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，必从七条路逃跑。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，并无人烘干。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病痔疮、牛皮癣与疥攻击你，使你不能医治。耶和华必用癫狂、眼瞎、心惊攻击你，你必在午间摸索，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。你所行的必不亨通，时常遭遇欺压、抢夺，无人搭救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啊，摩西啊，在生命记里面就已经告诉以色列人，听话的，听神的话的，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，祝福就到你身上，仇敌打不赢你啊。好，他七条路来打你啊，他一条路来打你，七条路逃跑。如果你不听神的话，反过来你就看见了，那是刚刚相反了，刚刚相反就落在仇敌的手里啊。神就借着仇敌来审判你，不但这样，而且身上还要生疮啊，就是身体，我们知道是包括灵魂体啊，你的身体还要受很多的痛苦啊。不但受痛苦，你看后来28节，又要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了，就是魂里面还要受痛苦啊，心惊啊啊。今天我们看见耶利米哀歌里头就说到啊，心惊啊，这些好像神原来就说过，而且这些都临到他们的身上啊，临到他们的身上，好像神是预定了，定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看17节，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，定了，应验了他故事所命定的。所以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的做行为一定是按照他的公义，凭他的公义。如果我们得罪了神，神就公义的审判要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今天一样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啊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你知道今天撒旦常常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啊，控告我们，神不能不公义，神不能袒护我们啊！我们犯了罪，我们不认罪，好，那么神怎么能够赦免我们？我们一直在罪的里头，好了，仇敌叫控告我们啊！仇敌一控告，那神就按照公义，神一定按照他的公义，神不是要等仇敌控告我们，才能按照他的公义来 审判我们，乃是神就是一个公义的神。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、以赛亚书，我们看见神就是公义公平的神，神也是圣洁的神，但是神也有爱，对吧？但是神不能因为他的爱神就不讲公义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好，下面十八节，西安民的心哀求主，西安的城墙啊，愿你流泪如何，昼夜不息。现在你看见西安民的心在哀求主，那就是转回他，转到神的面前去。他们看见不是敌人的问题，乃是他们因为有罪得罪了神，他们在那安全哀求主。西安的城墙啊，愿你流泪如何，因为他的城墙已经被撤毁了，门都到地上去地下去了。昼夜不息，愿你眼中的瞳仁泪流不止。我们眼中那个瞳孔不断的在那里流啊。十九节，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，在主面前倾心如水啊。这就是以色列人应该走的路啊，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走的路。每逢交更的时候，我想很多时候交更的时候能够睡觉的人早就睡熟了，他根本不知道现在是几更几更，但是他们睡不着觉啊，他们当时在那种苦的里头怎么睡觉啊？每一个更他们都听见了，现在在交更了，交更了怎么办？不是睡觉的时候，要赶快要起来呼喊，起来在主面前倾心如水啊，啊，倾心吐意啊，认自己的罪啊。你的孩童在隔街市口受恶罚昏，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。现在好像不是粮食的问题，那是主给不给你粮食的问题，全在主的手里。孩童恶昏啊，我们从属灵的意思来讲，就是属灵的饥饿啊。今天是属灵的饥饿，属灵的饥饿就是神没有把生命的粮给我们，没有生命的粮给我们。所以你可以看见许多的聚会，如果里面没有生命的供应，人就只有用人的办法，人的办法。所以现在人都追求人数多，用人的办法来追求，那就是不行，不正当的路了，那是非常危险的，非常危险。所以一定要当他们饿昏的时候要向主祷告，求神那里把生命的粮赐来，那就是说必须有这个粮是从神那里来。第二十节，这是先知的祷告，耶和华求你观看，他是求神观看，见你像谁这样行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？啊，你看落到这种程度了，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？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，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，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，你杀了并不顾惜，你遭拒视为惊吓我的，像在大会的日子遭拒人一样，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，无人存留，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。这一个现在在祷告说，第二十节，耶和华求你观看，神啊求你看我们今天落到一个什么地步，这是非常凄惨的一件事情啊，非常凄惨的。好，那么这是神的审判，就领导他们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想就读到第二章，第三章呢我们下次读，那么我们还有一些时间，我们想另外交出一个题目好不好？我想我们读一次圣经，我们想读往后面翻，读约拿书啊，约拿书。是俄巴底亚的后面，是吧？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这些事情，是吧？约拿是一个先知，神差遣他到尼尼微城去。尼尼微当时是很有名的一个亚述帝国的一个首都，但是他不肯去， 他不肯去，他逃跑。可是神啊，就安排了一个，他做一个船跑的时候啊，神就安排了这个船啊受到风浪，结果他们抽签把它抽出来了，就把它丢到火海里，然后神就安排一个大鱼把它吞进去，那么他在大鱼的肚子里祷告认罪了，神又把这个安排这个鱼啊把它又吐出来，神又喊他到尼尼微去，好，他就去了，去了他就在那里宣告说还有四十天，这个尼尼微城就叫群夫了，要群夫了。那么尼尼微的人听见了他所传的神的信息，从做宝座的王起一直到他们的圣属啊，都在那里拍马蒙会悔改，好，神就后悔不把这个灾交给他们。好，我想这个我们这里要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？第一呢，我们先读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好不好？第一节读到第九节，我这样读的话我们就好像只看见一个故事。现在我想今天要交出一个题目呢，就是神的预知和神的预定。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这是两回事情。神的预知，神早，因为神的预知是根据神的神性来定的，因为神啊是至高的神，是全能的神，他无所不知啊，他只要早就知道这个尼尼微人要悔改啊，神知不知道啊？神早就知道，但是神又在这里预定要四十天要毁灭他，你看了没有？这是两回事情。预知，我们看神，这是在神圣经里头给我们看的是很大的一个真理啊。我们一看见约拿这个这卷书所记载的，你说神知不知道尼尼微人要悔改啊？神绝对知道，但是神又在这里预定他们四十天要灭亡，对不对？还有四十天尼尼微城要毁灭了，神又有一个预定。什么叫预知？预知是神的神性，因为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，是全能者，是独一的主宰，他是预知，预先知道这个发展，预先知道要出什么事情，神都知道，这是预知的。所以神就有那么多先知来说预言，预先告诉你有什么事情，这是神的永能和神性，神的永能。但是另一方面，神的性情是公义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圣洁的，所以神还有，不但他知道，神还有他的行为啊，神还有一些作为，这个作为，神要对一件事情的作为，神就有一个预定，我们叫预定啊，就是神有一个作为。比方尼尼微城，神有一个准备，有一个作为，就是四十天神要把它毁灭。所多玛俄美呢，神有一个预定，预定就是神有一个行动，是一个作为。好，那么所多玛俄美呢要准备灭亡，所以亚伯拉罕就为俄美拉为所多玛祷告，如果有50个亿人怎么样，你还是不会不毁灭他？神说如果50个我不毁灭，那么45个呢？也不，以后就40个、30个、20个到10个位置，你有10个都没有，最后天使救出来只有4个，挪德，因为两个天使去嘛，一个手拿2个，挪德和挪德的妻子还有他的女儿，对不对？只有4个，而且这4个是不是圣经里说他是失败的艺人，还不是全能艺人，没有。那么我们在耶路米书，神就说耶路撒冷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人出来是公义的，找不找得出一个，一个人找不出。那么这里我们就讲什么叫预定和预知，不是一件事情。预定是说神要有一个行动，神要准备有一个行动。预知，神是从神的永能来讲，神早就预知。预定就是神有一个行动， 神的行动是一定根据他的圣洁，他的公义的性情，圣洁公义还有慈爱，神的预定都是根据这个来，要根据这个。我们回过头来说到越拿，尼尼微城这个事情，假若越拿在尼尼微城宣告四十天这个城要毁灭了，如果他们的人都不悔改，王也不下宝座，都不悔改，那么神所预定的这条灾祸临不临到？那是一定要临到。所以这里看见他们悔改了，灾祸不临到了，那我们就是说神的预定里面是要看人的反应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怎么反应这个事情，神在预定的事情上要看人的反应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已经定了罪了，就得不着永生。那么永生是神预定的，给不给人事情的，就是看人你怎么反应这个事情，你对神的话是怎么反应。那么我们读耶利米书，先知说了这么多的话，他们不听。你看到我们把耶利米书啊，我们翻过来哈，我们读一读，我们已经读过的，我想我们从第六章，好，第六章啊，我们请读第二十二节，啊，听姊妹，第二十二节、二十三节，好，啊。啊，一直读到二十六节，好不好？请准备读一下，是不是预定？因为他有罪嘛，以色列人犯罪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预定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北方的民要来，二十八天了嘛，神预定了。但是神预定了这个灾祸，是不是一定要到呢？就要看以色列人的反应了。那么，所以我们请读第七章第三节到第四节。
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三节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施行公平，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，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，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，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，直到永远。
你看，直到永远，第六章神就已经定了，是不是叫预定啊？北方的要来黑俄民族，对不对？但是第七章神虽然预定了，还告诉他们怎么样悔改，悔改以后我不把你们迁移，你们住在这个地要到什么时候啊？直到永远啊，神不迁移啊，那就是神的很多的预定要看人的反应，究竟我们对神是一个什么反应。如果神的预定我们后悔了，啊，我们因着这个后悔了，那么好了，神，啊，不是，神，我们改正自己行为了，神就可以不让这个灾祸临到我们，这是神给我们的。我们看约拿这一节书，看以色列人，啊，都是这样的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。那么，
不悔改，神也是预知
的。对，所以我告诉我们就说，预知和预定是两件事情。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。今天的月拿就出了一件事情，月拿说你，我早就知道你有慈爱嘛，我去做什么我就不要去了嘛，你怎么能这个意思？他应不应该去啊？当然应该去，因为神有一个作为，对不对？神有慈爱，神就是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所以神因为爱世人，神才要把他的话来告诉我们，要拯救我们，对不对？你有罪，神一定要显出你有罪来，神要告诉你罪的结果是什么样，那么你听了你怎么一个反应。那么谁来说这个话？这旧约是先知，那么今天就是一些传道的人，还有我们基督徒就是圣灵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就告诉你，你像我们假如不听神的话，我要去做一个事情，圣灵就在里面说话，不平安了，那你听不听呢？ 这就是要看我们的反应。